好，弟兄姊妹平安，主日平安啊！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我们见到了圣经士师记啊。今天是士师记信息分享第一次，我们要来看士师记的导论啊。今天是来讲士师记的导论部分。好，我们请打开士师记啊。士师记这卷书啊，一共有21章。士师的这个名字啊，在圣经原文当中的意思呢，是指审判官。那么，如果把它直译过来中文呢，应该直译为法官。但是和合本的译者呢，他用了士师这个名字。士师这个名字是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一个官职。用这个名字来翻译士师啊，来翻译士师啊，还是比较确切的，因为士师所担任的最重要的，在士师记当中，并不是审判，而是拯救啊，他有其他的一些职分和责任。好，今天士师记导论，我们先来看士师记的第一个部分，就士师记的大纲啊。士师记一共有21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啊，我们先简要来看一下士师记的大纲啊。士师记的第一个部分呢，是从士师记的1章1节到士师记的3章6节啊。士师记的1章1节到士师记的3章6节，士师记承接约书亚记的最后啊，约书亚已经死了。约书亚死了之后，神并没有再次呼召和设立特别的仆人来统领整个以色列全会众。我在上次主日跟大家讲过，这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长大了，约书亚、摩西带领他们已经离开埃及，约书亚已经带领他们得地为业，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在这样一片地图当中，耶和华所赐的应许之地当中来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啊，但是在士师记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看到什么呢？所以士师记的第一段1章1节3到3章6节，如果用个核心词来概括的话呢，就是失败啊。约书亚记的最后都停留在得胜当中。迦南地的一共31个王啊，都在耶和华的带领下面失败啊，被神的百姓踩在脚底下。但是士师记一开始就是失败，这个失败表现在两个方面啊，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征战的失败，屡战屡败啊，征战的失败。这个征战的失败表现在有很多的未得之地。没有得到，没有占领，有很多的要杀尽的民啊，没有杀干净啊。这个我在灵修的时候会详细展开啊。但是最重要的失败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失败啊，我们来翻到士师记第二章第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波京，他对以色列人说啊。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判断以色列民这时候的失败在哪里呢？他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要这样行呢？”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失败是在于哪里？他们竟然与这地的居民立约，竟然去侍奉他们的神，这就是他们最大的失败啊！就是侍奉巴利，侍奉朱巴利。在第2章的11节也看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那领他们离开埃及的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整个约书亚记将从得胜的氛围到了士师记，马上就急转直下了。 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三章六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的失败，他们在战争当中失败，然后呢，在信仰当中呢，侍奉朱巴利，或也可以说，因着他们侍奉朱巴利，所以他们在征战当中失败，神就没有再把仇敌在他们面前赶出去，而让仇敌成为他们肋下的荆棘。好，这是第一段啊，这是第一段，四世纪的大纲第一段，四世纪的大纲的第二段是从四世纪三章七节。到四世纪第十六章，四世纪的三章七节到四世纪的十六章，从四世纪三章七节开始，神就开始兴起什么？兴起士师，来拯救他自己的百姓。第一个士师呢，是在三章第七节开始，七节到11节的第一个士师叫俄陀念。俄陀念呢，她是迦勒的女婿啊，是迦勒的女婿。好，这一段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啊，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米索不达米亚啊，米索不达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啊。以色列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就将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他。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在这段话当中呢，是整个士师记的每一个的士师都是按照这样一个循环，他来演绎的啊，这是这里的一共有四步啊，一共有四步。第一步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第一步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犯的是什么罪呢？背弃他们的神，却去敬拜朱巴利，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因着以色列百姓犯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苦待，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以色列百姓在仇敌的手中啊，然后就开始呼求耶和华悔改，呼求耶和华，这是第三步。第四步就是神所兴起的士师来拯救，来让以色列百姓得享太平啊，或者说得享安息。第四步。好，那么这样的一个四步的循环，在士师记当中被不断的循环啊，不断的循环。整个四世纪呢，一共讲到啊，它有主要的事实啊，也有一些次要的事实。次要的事实呢，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主要的事实呢，一共有六位事实啊。这在灵修的时候，我会一一再详细跟你们展开。一共有六位事实。第一位呢，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讲到的俄陀涅啊，然后后面五位事实，他们的特点。形成了一个典型的耐人寻味的交叉结构。第一位士师呢，最主要的士师是俄陀涅。俄陀涅之后的五位士师，它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交叉结构。中间的这个士师就是基甸，啊，中间就是基甸。那么与基甸相对应的呢，是他的儿子叫亚比米勒啊。我的前提是你们需要熟读士师记啊，不然我讲的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啊。亚比米勒是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他并不是士师，或者说他只是暂时得到了以色列人当中一部分人的承认，但他呢是在整个士师记当中成为一个坏的以色列首领的一个典型。所以这是中间基甸和亚比米勒这一对父子啊。那么在这个士师的上面是谁呢？是底波拉。下面是谁呢？是耶夫他。底波拉呢身上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她是什么呢？她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师。在以色列当时啊，一位士师是有属灵上重要的权柄。不仅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打仗，更加要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判断万民。但是这样的一个职分，神却呼召了一个姊妹，一个女性，底波拉，是非常特别的。 那在基甸后面的一个事实呢，是耶夫他。耶夫他有什么特别，知道吗？耶夫他是妓女所生的。耶夫他是妓女所生的，说明什么？说明耶夫他的身份是没有不能得到父亲的承认的。再讲一遍，所以耶夫他是妓女所生的，他的身份不能得到他所在的宗族的承认，所以他才会被驱逐，成为浪人。但是神却使用了耶夫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看到吗？所以在基甸的上面是底波拉，是唯一的一个女士使神使用一个女子的手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在后面呢是耶夫他，神是使用一个被以色列这些支派啊，他们所不耻的妓女所生的这样一个浪人被驱逐的耶夫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好，那么在底波拉之上呢，之前呢，还有一个士师叫以户。那在耶夫他之后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士师参孙。这两个士师也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呢？这两个士师都是独行侠，他们都是神呼召了他们，他们一个人单独的行动的勇士，他们没有借助外界任何的力量都是只借助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特别的恩赐。这个我在灵修的时候会再次跟大家来展开的，我今天只是先跟大家这样说一下。好，所以在这个第二大段，这3章的7节到16章当中，我们看到神使用啊他所呼召出来的士师，主要的这6位士师拯救以色列百姓。在他的百姓犯罪，并且在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再次伸出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得享太平。就是3章7节到16章。那么士师记的第三段啊，就是士师记的最后5章，17到21章，17到21章是士师记整个士师记最高潮的部分。那么17到21章，如果你熟读士师记，就知道如果同样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5章，什么词呢？那当然就是堕落，极深的堕落。在17到21章，一共讲了2个故事，一共讲了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米迦的。关于米迦和但支派的，他们的堕落是在哪里呢？是在信仰上的堕落。从米迦的一个人一个家，到但支派的整个支派信仰上的滑坡。那么第二个故事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的是基比亚的居民的残忍。败坏，甚至如同索多玛和摩拉一样。然后从基比亚的这一城的居民，到整个以色列集结所有支派的力量去攻打便雅悯人的时候，这种残忍，手下不留情，这是整个道德上的堕落。17到21章，解经学家普遍认为，17到21章它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士师记的，就是士师时代的早期，但是圣灵奇妙的漠视，将17到21章的故事放在士师记的结尾，所以整个士师记这3个板块，如果把它核心词把它总结在一起，就是失败，以色列人的失败，上帝的拯救，但是呢，拯救的结果是什么呢？更深的堕落，以色列人。因着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被神击打，被仇敌苦待，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等到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却行比他们列祖更恶的事情。所以每一个士师都是会死的。等到死了之后，以色列百姓行恶更甚。 所以整个四世纪啊，有两节经文极其关键，它将整个四世纪的里面的核心内容把它概括出来了。这两节经文就是在3章7节，就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一节经文，跟21章25节，就是跟整个四世纪的最后一节经文啊，把它整体概括出来。3章7节讲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两节经文就把整个在士师时时代，在神的应许之地，在上帝的百姓以色列民中的这种一种黑暗的状态，把它勾勒得非常的清楚了。以色列人，他们是谁？他们已经经过了西乃山，已经立了摩西之约，并且过约旦河得到了应许之地。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却任意什么而行。所以整个士师时代是非常黑暗的。好，这是我简要跟你们讲士师记的一个框架，一个大纲。好，现在我们视野把士师记，你现在的视野从士师记这一卷书把它挪开来，把它俯瞰到整本圣经。好，我要给你们看到什么呢？我要给你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我要给你们看到更大的黑暗。现在你的视角从士师记这一卷书把它往上提，提到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更大的背景，更大的黑暗的背景。圣经启示我们说，第一个黑暗的时代在哪里，知道吗？第一个黑暗的时代在哪里？第一个黑暗的时代就在创世纪1章2节。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地是什么？空虚、混沌、黑暗。这三个词我在创世纪灵修已经跟你们做过非常详细的字义解经，告诉你们听，这三个词都不是指物质层面的、物理层面的概念。它都有属灵上的含义，所以因着整个全地，这个地就是指整个全地，整个全地都陷在了一种空虚、混沌的、没有意义、没有秩序、没有光明的一种状态，属灵的状态当中，所以神要开始创造，6日的创造空气，创造海啊。海要聚拢，然后在天空、土地、海洋当中创造森林、生物、植物，这些都是要恢复秩序。当然，这个创造的高峰是什么呢？是人的创造。创造的高峰是亚当的创造。创造的高峰是亚当作为神的儿子的创造。为什么？因为要击破，要改变那个空虚、混沌、黑暗。光靠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属灵上的公义之光。那个黑暗的被击破，那个黑暗的击破，不是光靠第一天说有光就有光，黑暗就被驱散。因为那个黑暗是属灵上的黑暗，是属灵上的悖逆。是属灵上的对于神的隔绝，所以神要创造亚当，亚当要从伊甸园开始，作为神的形象，神的儿子，他要真正的将公义之光从伊甸园开始光耀全地。所以创世纪的1章2节，这就是整本圣经在讲的第一个黑暗时代。好，那么第二个黑暗时代是什么呢？ 第二个黑暗时代，当然创世纪三章亚当的犯罪。从创世纪三章亚当的犯罪到创世纪第六章讲到恶，这时候已经遍满全地了。从第一次的黑暗，它是地的空虚、混沌、黑暗，但是到了创世纪第六章，那个黑暗就从全地进到了人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的里面去了。原来是地的黑暗，但是在神创造之后，竟然这个恶从神所创造的高峰，要为神来行公义之光、发出公义之光的人的里面发出来了。所以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整个全地再次，包括所有的人都再次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在上帝眼中都是败坏的。所以神兴起洪水来审判全地。但是在洪水退去之后，挪亚的后代建立的却是巴别塔的文明。巴别塔的文明在哪里？在示拿地。巴别塔的文明就意味着余种的余下来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回到耶和华面前来敬拜。从巴别塔开始，巴别塔虽然废弃了，人分散到全地了，同样遍地都充满偶像，偶像就充满遍地了，不是神的荣耀充满遍地。而是人对偶像的敬拜充满遍地。然后到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离开哪里？离开大河那边。大河那边是哪里？示拿地，就是要从那个巴别塔文明的中心的地带，从那里要离开，从那里离开。谁从那里离开？亚伯兰从那里离开。几个人从那里离开？一个人，一个家。离开那个地方，离开大河那边的偶像，只单单敬拜耶和华。所以，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呼召亚伯兰一个人一个家离开，为了要应许给他一个国。这是第二次的呼召，第二次的恩典临到这个世界。第三次，第三次的黑暗时代在哪里？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神的百姓带着祝福进入埃及。创世纪是以雅各扶着杖头为法老祝福来结束的。但是在埃及的400年，以色列的百姓再次沦为法老的奴仆。以色列百姓沦为法老的奴仆，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因为法老的皮鞭抽着很疼，第二个是因为埃及的韭菜吃得很香。所以甘心为奴，这个为奴叫做甘心为奴。只要能有韭菜吃，甘愿做韭菜。我在出埃及记的灵修时候跟你们分享，以色列百姓是在什么的情况当中去哀求耶和华的呢？是因为他们受不了法老的皮鞭，受不了法老的恶待，因为他们连活下去、活着做奴隶的资格都要没有了，因为法老准备要把他们灭绝，所以他们才开始哀求耶和华。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苦难，如果法老对他们很好，只是他们失去自由。成为法老的奴仆，法老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主宰、真正的王，他们会哀求耶和华吗？可能不会。所以在埃及的400年的黑暗，不是仅仅是法老的奴役的黑暗，而是以色列百姓的心已经遗忘了神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神要差遣摩西，呼召摩西起来，要进到埃及。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你们纵然忘记，耶和华没有忘记；你们纵然失信，但耶和华仍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时候到了，430年之后的那一天，你们要从埃及怎么样出来？ 所以要打破这一场的黑暗，是借着摩西来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地要领出来，领到哪里？领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上赐下耶和华的律法，在西乃山脚下竖起耶和华的会幕。神差遣摩西传递三个信息给以色列的百姓，处在黑暗当中的以色列百姓。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讲的，纵然你们会忘记耶和华，但耶和华不会忘记他的百姓。所以神是守约的神，在西乃山上透过律法。摩西要告诉给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是公义的神，他的命令不会改变。借着会幕，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是同在的神。这是第三场黑暗，第四场黑暗，第四个黑暗时代在哪里？第四个黑暗时代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埃及，不在法老的皮鞭下做奴仆了。他们在西乃山下已经与耶和华来立约，要做耶和华的百姓，要成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就在神的应许要实现的时候，但是他们却退缩了，他们却不愿意跨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不愿意去得地为业，就是我待会后面会讲的应用部分会讲，就不愿意去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旷野漂流40年，这个40年是完全坠入死亡当中的漂流，圣经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40年，因为这40年再次回到空虚混沌。不一样，他们不仅完全的忘记了摩西所传递给他们的耶和华神是守约的、公义的、同在的神，会幕仍然在，云彩仍然每天收上去，玛纳仍然每天降下来，但是在这个40年当中，竟然没有逾越节，没有隔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旷野。他们漂流了整整40年，这个黑暗是什么样的黑暗呢？是悖逆的黑暗，映着景象就是不去行，映着景象就是不顺服。所以在生命记，在摩西的生命的
生命
最
的最
后，
后。
要向以色列百姓宣告，纵然这个40年。你们经历了击打，经历了管教，死亡临到你们每一个人，但是耶和华的命令没有改变，耶和华的律法没有改变，耶和华的应许没有改变。摩西在他120岁晚年的时候，要重申耶和华的命令，与他起初40年之前重申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摩西死后，约书亚要被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刚强壮胆，带领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重新进去，进过约旦河，得地怎么样？为业。好，我现在已经讲到第四个黑暗时代，你们发现什么规律吗？发现什么规律吗？从第一次的黑暗，神的创造要来改变这个世界，到第二次的亚当的犯罪。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到第三次以色列人在埃及遗忘了耶和华，神差遣摩西，到这第四次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代代的漂流40年，倒闭，神再次差遣约书亚把他们带进迦南，有没有看到什么特点？特点是什么？特点是上帝的恩典的手，上帝大能的手。一直都是临到他的百姓的，但是当神的恩典一再的加码，不断的带领他们，上帝的恩典不断的施予他们的时候，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他们却陷入更深的背逆，更深的不幸。黑暗越来越浓，这个黑夜越来越浓，这个黑夜就与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越大，正好是成比例的。上帝的工作越深入，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那个以色列百姓所不配得的恩典、上帝的带领越明显，上帝的话语越临到以色列百姓的背逆就越明显。他们的跌倒，他们所处的黑暗，死亡在他们身上的权势就越大。这就是规律。这是第四次，今天我们讲的就是第五次，他们已经被带领进到应许之地了，他们已经被带领在那里脚踏仇敌的头了，已经得了应许之地为业了，但是世世世代见到极深的黑夜。世世世代有多少年，你们知道吗？在传统的解经学家认为啊，世世时代至少超过350年。所以普遍的现在基本的定论就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世世时代至少要有300到400年。虽然圣经它没有一些很明确的经文，让你可以非常准确的知道世世时代的时间，但世世时代是个很长的漫漫长夜。以色列人一般来算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啊，就像刚才我们读到俄陀涅誓师啊，在那个俄陀涅帮助他们打败了仇敌之后，就天国中太平40年。以色列人一般是用40年作为一代人，所以世世纪就要整整差不多10代人，然后世世纪之后呢？你看，我们刚才在读世世纪的最后一句话，一句经文是什么？世世纪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世世纪的作者是谁？到现在还不知道。犹太人传统认为是撒母耳啊，但是并不一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世世纪的作者一定不是出生在士师时代，他不是在士师时代写的，他是在列王的时代写的。就是因为他在列王的时代写，所以他在士师记最后一句写上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换言之说，这时以色列人中有王了。所以他是在一个列王的时代来写士师记的。那么列王的时代多少年？知道吗？扫罗、大卫、所罗门统一王国时代，每个王40年，120年。分裂之后，南北分裂到北国和南国，北国20个王，南国20个王，很容易记得啊。北国20个王，南国20个王，北国被掳亚述公元前722年，南国被掳巴比伦公元前586年。如果从南国被掳最后的时间来算的话呢？从分裂到被掳，巴比伦344年，344年加上前面的统一王国120年，多少年？464年。所以你现在清楚了吗？世世时代大概400年，列王时代大概400年。那么，当一个世世纪的作者，在列王时代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那么列王时代，以色列中有了王，个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吗？当然不是。所以士师时代的特征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列王记的特征是王，各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王了吗？有王了，但是是王带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第五个黑暗时代是包括士师时代到列王时代各400年。这一个的黑暗 的结局是被掳巴比伦。所以下面讲到第六个黑暗时代，他们被掳巴比伦多少年？70年。公元前586年，南国被掳巴比伦。公元前516年，一年都不多，一年都不少。70年之后，圣殿重建完成。传统上都从公元前516年，就是第二圣殿建成的时候开始算。一直算到耶稣基督诞生之前，把这个时期叫做两约之间。在这个两约之间，传统也把它笼统算为400年。在这个两约之间，谁来统治以色列民？从波斯国的波斯王的统治，到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当然，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就他的帝国就一分为三。然后到后面，罗马帝国，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进入到一个转折时代，他进到罗马帝国，从共和国进到帝国。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王是帝国的第一位王，凯撒·奥古斯都。就是屋大维。好，这个第六个黑暗的时期，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被掳之后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个第二个这个第六个黑暗的时代，用9个字可以形容，叫以色列百姓没有王，没有国，而且也没有民，既没有王，也没有国，同样也根本不存在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圣灵。这是第六个，好，下面跟你们讲第七个黑暗时代。在一片黑暗的时候，在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盼望的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两约之间的400年，一片沉默。从马拉基书之后，神不再向先知说话。不再向他的百姓说谎，没有话语，没有预言，没有应许，没有安慰，什么都没有。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生马槽，但是马上面临的是什么？西律杀鹰。很多人不明白这些事情的属灵含义，西律杀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西律杀鹰，就马上告诉给我们听，降生的这位天生做犹太人的王的，这个世界不欢迎他。主耶稣传道33年半，三重见证。啊，记下来叫三重宣告。第一，耶稣基督自己宣告天国近。当耶稣基督自己宣告天国近了的时候，他是在见证自己就是要执掌天国王权的那位君王，所以他才有资格宣布天国近了。这是基督为自己做的见证。第二个，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看呐，这是神的羔羊。第三，天父为他做的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所以，基督他要坐在宝座上做王。前面没有王，知道吗？现在有王了，国要来了。民要被呼召出来了，但是就在门徒跟从他的时候，拿撒勒人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被弃绝，被谁弃绝呢？被犹太人弃绝，更被 外邦人弃绝，被全地的人都弃绝。这是最黑暗的时刻，这是最绝望的至暗时刻。这个至暗时刻的黑暗，不是在于耶稣的死，而是在于他被所有的人弃绝、杀害。所以，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就证明什么呢？全地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仇敌，都是抵挡基督的敌人。这是最大的黑暗。所以你会发现，前面的很多的黑暗，都是在讲到以色列百姓承受了上帝各样的恩典，被上帝的带领之后与上帝同在，但他们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开始审判全地的人，所有人都是罪人，并且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罪付上赎价，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从罪责当中拉出来。前两天那个推荐姊妹们读一本书啊，这本书我特别推荐姊妹们读的，是吧？很多姊妹们都已经读了，我看到有人写了读书读后感。然后我今天推荐弟兄们看一部电影，推荐弟兄们看部电影，这个电影非常适合弟兄们看，就是韩国电影《薄荷糖》。那天我推荐青少年看，但是我发现他们看不太懂。我只给你们一个问题，只给你们一个问题去思考：这个电影作者想要表达的，导演想要表达的，是他对什么东西绝望？表演想要表达的对什么东西绝望？你们看，如果能够回答清楚这个问题，就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含义。我再讲一遍：当主耶稣基督，天国的君王，神的羔羊，神的儿子，被犹太人钉死，被比拉多处死，被弃绝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是至暗的时刻。这说明，从第一个黑暗时代一直到现在第七个，我刚才讲的已经第七个了黑暗的时代，黑暗愈加的浓重，死亡的力量、罪的力量笼罩所有的人。他在世界的王在地上横行，没有人可以阻挡。好，回到四世纪啊，等一下啊，回到四世纪。你们知道四世纪的核心经文是哪些经文吗？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四世纪的大纲，讲了四世纪以色列百姓的失败，上帝的拯救，但他们更深的堕落。讲到了以色列人3章6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讲到了最后一节，那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但你知道四世纪的核心经文是哪一节吧？我相信你们之前肯定很少有人知道。我为什么前面要给你们铺垫那么久，把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以来这个七个黑暗时代跟你们铺垫那么久，就是为了突出这句伟大的经文。这是上帝伟大的宣告，这是旧约伟大的祷告，这节经文就是四世纪5章31节，底波拉之歌的最后一句经文。女士师，底波拉也是女先知，向神做祷告，这就是祷告，知道吗？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就是整个四世纪的核心。在那一片黑暗当中，一片混沌当中，遍地都是偶像， 有这样一句划破黑暗的这样一个祷告。光从这节经文，你就可以确实无疑的知道底波拉就是先知。底波拉祈求两件事情，第一件，愿耶和华的仇敌都灭亡。都这样灭亡，他是指着当时的西西拉，仇敌已经被杀死了。都这样灭亡，说明这件事情已经之前发生了。但是下一句是什么呢？叫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这说明还没出现。愿他出现，说明什么？没有出现。谁要出现呢？叫做爱你的人，爱耶和华的人，单单侍奉他的人。单单敬拜他的人要出现，而且他的出现要像日头出现，光辉烈日。亚当本来被造就是为了要爱耶和华的，就是要来反映耶和华的荣耀，服侍神的，因为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以色列百姓。也应当要爱耶和华，因为他们被神恩戴、拣选、拯救、带领、同在，因为他们是耶和华的长子。但是谁是爱你的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侍奉你，没有人敬拜你，所以全地一片黑暗。这个祷告要到审到什么时候应验？你们知道吗？当士师记的读者，士师记的读者，以色列人，当他们在读士师记，得到看到这上帝的这样一个启示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士师记的作者是在列王时代写的，所以士师记的读者是在列王的时代，可能南国的以色列百姓。或者北国的以色列百姓，或者统一王国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这时候在他们心目当中，谁会是那一个带领我们来爱你的人呢？这个人一定是我们的王。但是他们能看到吗？这就是盼望。那么这样的一个祷告祈求。盼望要等到什么时候实现呢？等到第七个黑暗的时代来临，那至暗时刻之后3天，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意味着王者归来。意味着前面对他的三重见证、三重宣告一定是真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天国的王，因为他胜过罪，胜过死亡。他单单的是神的爱子，并且顺服天父的旨意去行，唯有他是义的，是圣洁的。他的复活，王者归来，然后他还要复临，裂天而降。这几天让你们交作业，福音的默示性，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答案，你们始终没有抓住一点。虽然你们理论上知道，但是你们始终在心里面。没有敏锐的感受到末世，你们很多人在回答福音的末世的时候，总是说福音的末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应该抓紧，我们应该紧迫。末世在你们心目当中这个观念还没有被改变过来，你们总是把末世当成是个时间点，只把末世当成是时间的未来的事情，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那个时候的事情，不是的。 当我问你福音的末世现的时候，末世是指耶稣基督王者归来，到他裂天而降这段时间就叫末世。你要从这个角度去体会什么叫做福音的末世性。为什么你如今是在这样一个末世被神拣选？为什么如今你是在这样一个末世被圣灵重生？为什么如今你是在这样一个末世打开圣经？为什么如今你是在这样一个末世，圣灵要引导你跟从基督？这个问题你不去想明白，耶稣基督对你的命令，六个字的命令，你不会回应的。这个王者归来。他作为王，作为我们的主，他要带领他的百姓。谁是爱耶和华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谁是爱你的人？复活的基督。谁是爱你的人？在复活的基督里的教会。要如日头出现。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我们是光明之子。末世的福音意味着什么？末世的福音意味着这一位复活的基督已经王者归来，并且一定会裂天而降。所以他要他的教会服从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六个字啊！今天给你们总结六个字，太多了你们记不住。六个字，第一，出来。从哪里出来？从那个黑暗的世界，从那个角落，从那个王的权柄，从那个世界之王的权柄，从那个偶像的辖制当中出来。他已经释放你们自由。你对这个命令的抗拒，就是死也不出来。很多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的，就像一个囚犯。我小时候看水浒传的电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冲作为一个囚犯，我小时候看，他头上就戴一个夹，对不对？是两个手都穿在洞里面，动都不能动，脚上还有脚镣，是不是？我们原来就是这样子的，是吗？被死亡、被罪、被私欲说什么？说控制你，无法动弹。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劈开了这些脚镣，劈开了死亡对你的控制，劈开了罪对你心灵的辖制。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呢，他的枷锁已经被劈开了，他的脚镣已经被断掉了，但是他用两个手扶住这个枷锁，不断在那说：“我很软弱，我动不了啊，我动不了，我很软弱。”这个枷锁已经断了，他还把它拼起来，两个手把它扶住。就是我死也不出来，不出来的状态就叫世俗化，世俗化的表现就叫爱世界和为世界活。爱世界是你做一切事情的动机，都是因为爱世界；为世界活是你做一切事情的标准和目的，就是为世界活。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批评的很多在家教育的。父母把孩子从世界当中已经拿出来了，但还要用世界的标准来评估你在家教育的结果。你仍然在为世界，死也不出来。当耶稣基督命令你出来，是因为他用他的死，他用他的复活，已经劈开了死亡对你的咒诅。但你说我不出来，你就是在藐视他的救恩。接下来。他让命令你出来，你不出来，就意味着你的实际的行动就是藐视、践踏、不信他的救恩。这是第一个命令，出来。第二个命令，他命令你什么？命令你顺服。他命令你顺服。什么叫命令你顺服？因为他要做你生命当中唯一的主，至高的王。所以他命令你顺服，那你的反应是什么呢？你的反对是什么呢？就是不顺服。 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嘴巴上说我不顺服基督的，他们会嘴巴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他们只有在生病的时候，主啊，我呼求你。他们在婚姻触礁的时候，主啊，我呼求你。他们在孩子管不住、不听话的时候，主啊，我呼求你。耶稣基督说：“我是你生命全然的主宰。”你说不是的，你是我的医生，你是我的家庭顾问，你是我的婚姻辅导，你是亲子教育专家。当耶稣说你要顺服在我唯一的权柄下，你的不顺服就意味着你藐视耶稣基督的什么王权。刚才诗歌敬拜的第三首诗歌非常好，这首诗歌以后领会的弟兄要经常选来唱，要把这首诗歌唱熟，歌词非常好。第三，他命令你什么？命令你征战，他命令你与他一同将这个世界，他的世界夺回来。他命令你与他同享他的荣耀，同享他得胜的荣耀，但是你却不征战，你却要躺平。为什么？你害怕，你不愿意付代价。你想要结果，不愿意付代价。我再讲一遍，不愿意付代价。一个劲的说，我软弱，所以我不能行，就是你不愿意付代价，就是你害怕。当你什么时候你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是基于自己的害怕，基于自己的恐惧，基于这种自私，恩典临到你。所以，当耶稣基督命令你征战，你不征战。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哎，等一下啊，怎么突然间摄像头停了？为了视频的完整性，我要刚才摄像停的那个，我再讲一下。所以，当基督命令你征战，你却说我不愿意征战。当基督命令你征战的时候，因为他已经得胜，你说我不愿意征战，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你不愿意。与他共同分享基督得胜的荣耀，就意味着你藐视他的大能。我刚才讲的六个字，这三个方面，你们听懂吗？他命令你出来，你不出来，就意味着你藐视他的救恩；他命令你顺服，你不顺服，就意味着你藐视他的王权；他命令你征战，你不征战，就意味着你藐视他的能力，他的大能。这三件事情，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就叫践踏耶稣基督的血。最后，士师记的那句核心经文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刚才说了，这些现在的以色列人手上已经被坛上的血所洒过，已经在摩西之约当中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定遵守。但是他们现在却在耶和华的眼前行耶和华所看为恶的事。这句话换到是新约的处境，就叫基督的门徒行主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恶的事是什么事？就是我刚才讲的，不出来，不顺服，不征战。当我们在基督的眼前行他看为恶的时候，恶的事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因为我们不认基督为王，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卫来了，大卫失败；扫罗来了，扫罗失败；所罗门来了，所罗门失败。但耶稣基督来了，但我们仍然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因为我们不认基督为王。我们不认基督为王，就是我们不认基督为名，基督的名，不认基督的名，不认基督的名。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不在人面前认我的名，我也不会在父面前认你们的名。 这就是结果。七重黑暗的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基督作王，等到他裂天而降，这个世界会分成两个方面，两个部分，一部分永远的平安，一部分永远的黑暗。愿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愿你们在他的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好，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在你的话语当中，再次让我们依靠你，再次让我们宣告主你的名，求告主你的名而得救，在你的名当中被你所带领保守，直到见主你的容面。保守我们的手，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眼睛，保守我们的全人都被你所使用，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单单为你而活，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求主带领。奉主之基督名求，阿门。